好，我们开学了，好吗？大家晚安。我们休息了一个暑假，至少我很开心了。各位怎么样？我知道有没有很开心？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一个新的课程啊。上一次我们就上半年，我们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希伯来书嘛，那几乎每一次是一章的进度，我们大概半年把它做了一个交代哈。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福音作品里面，我们曾经跟各位介绍过马窦福音啊，今天跟你们讲这个日望福音，这个顺序是有点道理的啦啊，因为日望福音在写作的方式上面跟马窦、马可、路加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马窦、马可、路加的其中一部的背景。然后呢，我们去讲日望福音就有点对照的关系啊。马窦、马可、路加当然最好是马可先讲，不过我们这个就是没有按照这么样的严格的一个顺序，我们讲的马窦福音，无论说它是属于对观福音其中一部，篇幅比较大啊，比较多的内容的一个所谓的教会的福音。我平常不太喜欢讲这个传统的说什么日望福音神学最深，别的福音神学比较差，我不喜欢这么讲啊。真的是我越看这个福音作者各有各的擅长。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神学的领悟。那无论如何，我们在形式上面是可以这么分的啊。马窦、马可、路加，它在结构上面非常像啊，所以可以放在一起看。我们在对观啊，比照对观。那一般我们讲日望福音，讲第四部福音啊，在编排上面啊，是我们的一般传这比较常见的圣经的排版里面，在福音中排第四部，在写作上面已经最晚写好的。这大家都没有争议，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第四部福音是讲日望福音，那么讲第四部福音基本上就对照着对观福音在讲的啊，有非常简单的讲法。那我们已经在这边已经跟各位导读了很多课程了嘛，包含这个保罗的很多书信，只是我们今天这一次呢会跟各位稍微再加一点点比较学术性的东西，希望各位受得了。我就是热心话可能少一点点啊，就有点这个学术基础的东西，慢慢来。我各位其实你们如果说这边上课跟我听过网站东西，咱慢慢有一些习惯，就是不要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啊东西。但是我还是不会把它变成一个纯的神学院的课程，不会啊。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基础了啊，可以有一些比较像是圣经学的语言我会用啊。如果你听不熟悉，我们在课程结束可以有些讨论啊，看怎么样讲，慢慢来，所以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是进到这个日望福音，我现在上课的方式呢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会分三个段落，我们把经文念了以后啊，然后呢会有一个简单的这个经文做一些分析啊，这一大段经文怎么样看的，文学上的题材怎么来的，它的这个材料哪里来的，是它从这个传统里面所收集的呢，还作者自己写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啊，福音基本上都是编辑啊，并不是一个人，并不是个创作啊，福音是个编辑，把与耶稣相关的故事收集在一起，别人早就已经写好了很多小故事，他们收集在一起啊，做点编辑，那他编辑一定有现成的材料可以编的，然后是作者给的那些连接词，一些语句怎么连在一起、啊、通常这个现成的材料基本上我们说每一个福音作者，每一个初期教会的人大概都可以接触得到，那么现在这一个作者或者跟他一起生活的团体有些特别的灵感啊，对于耶稣这个人，对于这个降生成人的天主有特别的领悟，他用他的文学方式把他的信仰领悟表达出来，这属于编辑的部分，所以可以分他一个是传统材料，一个是编辑部分。我把这个稍微讲一讲什么东西，那大家慢慢看。那我们讲这个传统材料跟编辑部分的时候呢，通常是跟对观福音比较啊，有很多是相同的，当然是来自于共同的传承材料，有些给他自己来的东西啊，这个会大家做个介绍。首先会做一点简短的、很短的一个经文分析，然后跟各位做诠释，还是一样一节一节的讲啊。然后最后是一个简单的这一大段，对我们在牧灵上和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怎么用过它啊？有一些教会的一些圣师们的话啊，或者一些这个著名的人物的话，我们今天牧灵上面我们怎么样运用？是分三个部分来讲。大概都会跟这个结构，我们一段一段的讲下去啊。那么首先我们今天从这个序言开始啊，我先就是练一段日望福音的写作啊，跟别的福音比较非常特殊，它有个序言啊。当然路加福音也有， 路加福音的序言呢，比较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当时历史作品的写法，但路望福音这个序言呢是非常美的哈，基本上他这个序言的写法跟任何一部通常的人写书的序言是一样的。我们常常写个序言是对我们下面类书的整个内容预先做个交代嘛。那么你自己看，所以我觉得如果各位喜欢背一些东西的话，序言是值得背的啊，或者看很多遍，你值得背的，对吧？这个里面这个文字这些概念很熟悉的话，你在读福音的正文的时候，发现这个概念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你会发现能够读到，你就知道大概这个福音就在了解上会容易很多。好，我们先把这个序言读一下啊，在你们的讲义上我印的这个一节一节的方式我印哈。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曾有一人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光作证。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他而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原先我而有。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因为法律是借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好，我们单单念过这一段话，你马上就可以有一个经验。我们读过对观福音，对不对？这里面提到若翰是我们熟悉的，你可以想象是共同的材料。好，在初期教会已经流传很多的。那除了这个若翰相关的言论以外，别的东西相对于对观福音而言都是新的，非常不一样。你看出来这个，从这一读就发现这个写作跟对观福音有深大的大的差异。那么我们去过埃及或者看过这个埃及图片，埃及最有名是大金字塔，对不对？有一个最有名的金字塔前面有一个狮身人面像啊，对不对？那在他们的埃及的这些讲法里面呢，基本上呢，这个狮身人面像是在透露金字塔的秘密啊，是连在一起的。他在他们的神话里面讲法是这么讲的。那么一样的哈，这个序言跟日望福音相对，就好像是狮身人面像一样。他这边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福音内容的深不可测，但是呢，他就是留了很多的端倪，让我们去看、去想、去发现。你越读这个福音的本文，你就越明白这个序言。你序言看得越熟，越能够进到本文里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写法哈，非常棒的。那这个做法呢，这个作者基本上呢，他是采用一首现成的诗歌，这诗歌谈论关于圣言的啊，一首诗歌。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读中文是翻译过的作品，我们就看不见诗歌的味道，其实还是看得见一些了。还是看到一些，你觉得这写法就是跟后面这个单纯的叙述事情不太一样的，它是有点诗歌的味道了。其实这中文的翻译 不是我要夸我们的前辈啊，是真的翻译的好。我自己看希腊文，我就觉得我不可能翻出这么美的文字，不可能。当然我们知道吴敬雄翻过这个太初有道啊，道是道即天主，那是一个文言文的写法，那也非常美啊，非常美的写法翻译方式。那这个基本上诗歌本的翻译是非常美的，我觉得。好，那么这个圣言诗歌呢，它基本上呢又来自另外一首更老的诗歌，叫智慧的诗歌，是称赞智慧的。所以我们知道要理解这一个序言呢，先这个三个阶段啊。最古老有一首诗歌谈论智慧的，然后被一个基督徒用了，把它改成了圣言诗歌，然后被这望福音作者用了，成今天的福音的序言。三个阶段啊，那我跟你们在讲义上面列了这个最古老的这个智慧诗歌，我们并没有了。我们并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版本，这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我就给你们翻译给大家用一下而已，对不对？基本上当然是一般在这样的一个讨论里面，我们就用这一些一般的学者们的共同的大概没什么争议性的结果跟大家介绍。那你看这个智慧诗歌啊，它分成几个段落，每个段落都三行啊，三个诗句，那最后一段呢好像两句变成那个，应该当然是没有完成，就没有被作者完全引用，它是三句三句下来的。然后呢就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下一句第一个字的开始，它就像一个锁链一样的，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啊，就是非常美。就是你在这个诗歌是写的是非常漂亮的，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世界他是圣言啊而造成的。因为这个在外文有这个所谓的关系代名词嘛，就直接连上面写的，这中文就翻译不出来，没办法，这是文字的差异了，没办法啊。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那生命皆生命，很清楚的。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那真光在这世界，世界原是借他而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那个黑暗绝不能胜过它，它是光嘛，光在世界里面，连着他们那个字写下来的东西啊。然后呢，它光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它，大概是这个结果了。我们不用去跟各位介绍他们怎么研究出来的，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文学分析的结果，这个也超过我的能力，我就单纯用啊，很简单。但是它本来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这首歌是称赞智慧的。我们知道在旧约有非常多智慧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跟谈论智慧，把智慧看成一个 person， 看成一个好像人一样哈，拟人化的表达方式。说这个天主在创造天地时，智慧在旁边观看啊，充当祭师啊，教他怎么样做事啊，给他建议，非常拟人性的写法。那这个智慧是称赞那个旧约里面智慧文学那个智慧啊，是非常迷人化的写法。那就有人把它变成一首诗歌称赞他啊。这首诗歌呢被一个基督徒在新约时代改成了圣言诗歌。为什么要改呢？因为智慧这个字希腊文 Sophia 是阴性名词啊，那么耶稣降生人间是阳性，所以不得不改啊，否则不能用在耶稣身上，那就用圣言 Logos变成阳性 ，logos 才转成讲天主子。这是从这个单纯的一个文字变化啊，词性字性的变化在变，而且呢改得非常美啊。这个智慧，我们中国人说智者不言啊，智慧是隐藏在内的哈、啊。那么圣言呢是说出来的。我们读到这边最后，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啊，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自己详述讲出来了，圣言。你看这个讲出来，这个哈，序言最后一句话嘛，是回应到什么？序言第一句啊，在起初已有圣言，非常美的文学。我你注意读，我阅读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很美的，常常会这个前后呼应，前后呼应的，就首尾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括号，把整个文字跨在里面的，这在古老的修辞学里面常用的技巧，常常用的。 我们当然是我们现在都只能读翻译本嘛，那我慢慢你多读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在翻译里面还是保留住的，保留住的，你是按字翻嘛，它保留住的，就是要读的时候要能够多点想象啊，而有时候多读几遍，而且从头读到尾，不能够太切割不行。好，所以这个作者呢把智慧诗歌改成了圣言诗歌，是这个圣言诗歌的作者啊。那这个作者他是注视着基督改的，就改成 logos， 在他的信仰内啊。那么但这首诗歌在我们现在这个用进来这个若望福音以后呢，或者这个圣言诗歌在改这个智慧诗歌时，就有一些段落就切断掉了，不知道是作者没有采用，还跟他收集就已经残缺不全，这个我们没办法讨论了，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讨论了。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圣言诗歌的作者呢，在古老的智慧诗歌加了几句话，特别是十四跟十六节里面讲的我们啊，变成一个信仰宣誓啊，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他的光荣，就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或者十六节，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这是个信仰的话了啊！这已经是这个圣言诗歌在写信仰性的诗歌，在信仰内表达的，在他里我们看见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你可以想象这些字啊，我们稍微揣摩这个写作的这个情绪啊，是高昂的。你想想看，自己在那边得恩宠，恩宠加恩宠啊，不得了啊！就是慢慢，我们慢慢练习，从文字里面去看他的情感啊，其实非常美的啊，写的非常棒。好，那么圣言其实呢，在旧约的文学里面，在希腊的文学里面都出现的啊。我们知道特别在这个旧约好几讲天主的话，天主的话，上主的断语，它本来就有这样的概念。那希腊的文学里面也用的，特别像哲学用的更多，他把这个言看成一个理性啊，整个世界的理性，表达一个思考啊，他们也是非常理性化的写法。那这两个概念呢，被综合在一起以后，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在希腊文化盛行的时候啊，那些还有一些犹太作者，他有犹太传统，但是呢，他也受了希腊文化深深的影响。啊，所以希腊文化的思辨的这些影响里面呢，他们慢慢在这样子影响之后，在耶稣基督身上用出来，表达成这么一首非常美的圣言诗歌。它同时也是创造的中介，啊，同时也是整个智慧的领导，啊，是非常棒的一个灵感，在信仰里面领悟啊。啊，你看这个，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看一首诗，一首戏剧，或者看一幅画，或听一首歌。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作者们他们的神学领悟比我们神学作品要丰富。那这个圣言诗歌基本上已经是非常深的信仰领悟，他用歌的方式表达。当然这个会被若望福音作者收集以后呢，他就大大的发挥了，从这个作为一个引言展成一本书啊出来。但是最后我想，如果我们可以想象的话，那个圣言诗歌一定是给他写出的最深灵感的资料来源之一。我只能猜测，就他是读，他也活他的信仰，他们一起生活，他们也宣讲耶稣。当他要把他用文字表达的时候呢，但他们在他们的信仰团体里面，可能常常唱这首诗歌，常常唱，像我们唱赞美主是一样的唱。他就发现这个很受影响，慢慢就发展出一首很美的福音作品。好，所以福音呢，这个作者他采用这首圣言诗歌编辑成这个序言啊。那我刚才说序言基本上是要综合一部作品的核心概念，那么这个序言呢，有些概念在作品里面没有继续的发展啊，譬如说降生啊，就没再提过了。譬如说这个它是什么创造的中介啊，凡受造物没有不是由它造成的，序言以外内容几乎都没有提。可是呢，最核心的两个概念啊，圣言是天主的启示者啊，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启示者，这个是一直出现的。还有这个光跟暗， 我们说二元的表达方式，二元论的方式是一直充满整个作品的。那各位慢慢看这个书，我们在后面有个耶稣说我是世界之光啊，你们是活在黑暗中的人啊，世界化是一直存在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的表达的东西。那么当然这里面加了一些弱汉的题材，那弱汉呢是一个他们当时基督徒团体共同的资产啊，都有的材料。那这个写进来呢，我们今天如果说这首歌哈，已经不再那么完整具有歌的形式，因为多了这几句关于弱汉的话。关于弱汉这几句话呢，在原文里面是散文的题材，散文体就不是诗歌体了。我就说再说我们这个翻译比较难看出来，如果你读这个希腊，懂这个希腊诗的，你马上就看出来了。我也不懂希腊诗，老师说我懂点希腊文可以读，那么通过别人的讲解。但无论如何，这个关于弱汉的语句是散文式的语句，就是那么基本上关于这别的部分就是都是来自于圣言的。那这边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主题，包括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对立啊，旧约里面谈的梅瑟部分嘛，啊，新约谈到基督啊，所以梅瑟呢是给我们法律的，耶稣给我们恩宠，这句话当然是在犹太的思想是很有问题的。犹太思想里面也认为法律本身就有恩宠啊，这是从这个犹太信仰转化成基督信仰，它必须经过的阵痛啊，或者说可能是当犹太社会迫害初期基督徒教会的时候，基督教会面对这个迫害，他们要挣脱，要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大概被赶出这个犹太团体了，不准他们进到这个会堂里面聚会了。那会堂里面是什么？是讲解梅瑟法律之处啊。他们就说不稀奇，我们有耶稣，耶稣是全部的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当然是这个非常强的挣扎过程了、啊。我们今天当然是我们有的这个历史资料太少，不，大概这个过程是可以还是可以肯定的啊。这些话在这里面也在序言里面慢慢的出现了。那这样子透过这样编辑或者一个材料，形成这一个非常美的希望福音的序言。好，跟各位做简单的介绍，经文大概怎么样形成，我们看下面这个内容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跟各位做解释。我们首先看一到三节，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起初啊，这个是福音的开始写法，我们当然想起创世纪，在起初啊，天主创造了天地。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序言的叙述方式是跟创世纪是一样的，创世纪呢谈到整个宇宙的开始。那么现在的这个若望福音呢，从这一个开始连接到一个新的开始，基本上他跨越了这个创造之初，而进到了人跟天主永恒关系的开始。这个天主而人的耶稣基督从一开始就跟天主父在一起，这个 Logos 啊，这个圣言啊，和天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呢是一种位格性的关系，我不知道怎么跟各位讲这个位格，就是个非常深的哲学字眼啊，一个 person 怎么解释啊？就是一个行动主体啊，也最后能够做决定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是耶稣或者圣言，那么跟天主的关系，他也有这个天主的本性啊，是天主性。然后呢，有三位啊，有父，有子，有圣神。那这个 Logos 本身就是天主，他呢超越世界的啊，不属于世界，不被这个世界所限制的。这个世界和时间啊，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回来这个时空，我们习惯了。不过时空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啊，天主是理所当然的，圣言是理所当然的，别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你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觉得很混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那时候还没有太阳只有第一天呢，对他们当时写没有问题，他们要写的只是说了时间来自于天主的创造，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逻辑，不需要用我们今天的逻辑来思考，也没有能力那么少，他们要讲的是创造。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些古书啊，就是要想清楚我们在读古典作品，要用他们当时的作者的写作的心态去了解，明白他当初到底在写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够从那个文字意义，从那作者本来要写的意义里面，可以进入到今天我们今天怎么去面对这些经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存在的这个情境啊，去想这个过去的东西，那我们很难很难懂，觉得到处是矛盾啊，就处处碰壁。那这个不可能，那个也这个也都不可能，的确不可能。因为他这个文学的题材，譬如创世纪一开始这十一章里面，他基本上文学的题材是一种神话性的笔法，他就不是写实的报道，就不是啊。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个写实性的报道，那根本就无法读，也无法交谈的。所以这个是福音的作者对照了创世纪，那么他的写法里面讲的是，那么天主从一开始就有自由的，天主圣言也是自由的，从一开始就有他讲这个东西。那相对于其他的都是后来的，不是本来就理所当然的。那么所以这个 Logos 存在他一开始就有，那么因着他的存在才形成了别的一切。就这个序言说的，万物是借他而造成的，透过他，他是什么创造的中介，中间人。是，那么天主呢，透过他创造一切，什么意思 ？Logo 圣言，他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参与这个创造，所以这非常像智慧文学里面写智慧很像的。各位回去看读读这个智慧篇，读读这个箴言，读读德训篇，你发现他怎么讲智慧啊，基本上。就是非常简单的中，可是核心的概念就用在这边，用在圣言里面。它呢也是创造的中介，在天主的创造工程当中，圣言它是主动积极参与的。那么一切的受造物呢，能够成为受造物，当然是天主父创造的，也是圣言的行动的结果啊。这是最早的这个若望福音的序言，它基本的肯定。那么所以受造物啊，受造物呢基本上也就成了天主的启示啊。所以犹太传统是很深的，我们看见受造物就应该看见那个造物主，应该的啊。当然我们是指信仰的眼光嘛，所以我们都是知道任何东西你一看的这个东西它有了个来源啊。在传统的士林哲学讲因果论的时候，因果证明有果就一定有因，最后说到第一因啊，那这哲学的论证了哈。但是希腊特别是犹太的思想是很简单的，你看见这个创造物就想到天主了啊，最后那个造物主啊，这个是这边所肯定的。天主他创造，他创造时呢圣言在一起，他是这个中介，所以圣言来到人间把天主讲给我们听。那其实呢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个启示，这个被创造的一切也不用讲给我们听的，只是还没有用讲话，还没有用言语，用这个本身的形成。所以受造物呢也就成了这个启示。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整部福音关于创造就只出现这一次，因为下面都是自然而然的发展下去了，讲了一次就够了。一切的受造物都是要由天主来的，所以说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圣言而造成的。第三节，凡是受造物都是因着他来的。当然这个是针对啊当时一个错误的思想，我们今天还有人思想吗？恶哪里来的？哪里来的恶？恶是天主造的。所以以前有两种神论，善神跟恶神，恶神捣蛋的，这个不是我们的思想啊。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我们当然想起创世纪，天主造了以后认为什么样样都好啊，天主看见他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好， 这个创世纪的思想是犹太的思想，在别的文化里面，希腊有罗马文学或者神学里面，他们就想说，哎呀，有些事在我本来并不是好的，可是在这个圣言的这个诗歌里面很清楚啊，那么受造物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就是天主透过耶稣基督然后创造而来的，所以呢创世纪所讲的天主看着他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好，这边就透过日望福音的笔法就写成了凡是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的，他呢他是绝对的善，所以没有恶，对坏的东西不是天主造的。你当然要问那怎么来的，我们等下谈到谈到光跟黑暗是一样，黑暗哪来的，马上就要问，这是一样的。这边已经是第一段 他就到这边结束。第二个好，第四节，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第四节说在他内有生命，本来如果按照这个文字按照文字直接翻的话，是所有被造成的一个东西了啊，凡是被造的在他们内他是生命啊，有个点点就有点那个犯神的危险，有一点点的危险，就是凡是被造的他们能够生命，因为有这个耶稣这个 logos 在里面，因为透过他而造创造的嘛啊，这个是其实一个非常深的啊，讲这个受造物跟这个创造者之间的联系。所以圣言呢它不仅仅是参与创造工程，还超过这个创造怎么样，它还保证支持一切受造物能够继续存在，是这个意思了。在他内有生命，我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圣言的支撑就其实归于毁灭。所以你看见了我们这个受造物啊，在天主眼中是非常珍贵的，非常珍贵的啊，从来没有小看过我们的天主，是让他的独生子在我们内支撑着我们。所以呢要承认这个事实并且接受这个事实，什么意思，接受我们自己是受造的，就是接受自己是受造的。很多人不肯接受这个，很多人不肯接受是 被造的，不肯接受自己是受造物就不会承认有创造主，那就乱掉了，那自己叫当主人了，就会有这个人定胜天的说法就出现了啊，这政极天下就来了，都慢慢就会在各种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会出现不同的语句讲一样的事情。好，那么对人而言呢，这个生命就是光啊，就是光呢是什么，照亮让一切的受造物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位置啊，或者说地位好了，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人而言这样的知识从永远就一直是可能的，不会有这种知识，为什么，因为它是启示的光在我们内啊，就天主子在我们内，天主子是启示，我们本身也是启示，一切受造物都是启示，我们本来是以启示者的身份出现的。当然这个最深的启示者是天主子圣言，是唯一的最深的真正可以讲一切的，那我们是以受造的身份。所以这边所谈的呢是圣言呢跟天主的同在，在这边经文到这个第四节里面还没有谈到人的形式，还没有啊，他只讲万物，就基本上没什么大的谈。我们稍微讲了多一点点，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言论呢是基本上在这里啊，他没有直接进到人是怎么样，他是让这个基督信仰可以跟别的信仰是可以交谈的。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个时候初期教会要讲他们的信仰，他所面对的听众除了自己的信仰团体的人以外呢，他们一直要想怎么样跟团体外的人对话，而且团体外的人对话是绝大多数99.9%，如果我们不要讲更多啊，因为基督徒是很少很少的人嘛，慢慢形成的，他们要跟这些对话。那么这个创造观在基本的那个时候在希腊在罗马神话或哲学文学时代是没有人怀疑的， 那怎么样去做更深的交谈，简直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创造观。好，那么基本上呢，这个生命是光，让人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存在。可是呢，人对于这个光的回应呢，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它啊。那基本上是开门下没有的话，他进到世界，世界人不接受他，所以人的回应是拒绝接受，这个拒绝接受才产生了黑暗。什么意思？黑暗本来不存在的，是我们自己不要光。很多人这个睡觉怕有光照点睡不着，怎么办呢？拉窗帘呢，本来是没有黑暗的，把光挡住就有黑暗。这黑暗是虚，光是实啊，恶是虚，善是实，这是我们的天主教神哲学是这么讲的。恶不听道的，是我们人不要善不才出现，才出现。那天一个教友问我说，神父，他说为什么这个耶稣驱魔不把魔给杀死算了，把魔头杀光 就没事了嘛。我说把这个魔杀完又有新的魔出现了，不是吗？你说魔怎么来的？传统讲的 天使堕落和背叛变成魔鬼吗？魔鬼天主没有创造啊，那你现在只跟杀死，还有天使继续堕落啊。我们不希望发生，不过我们的生命经验知道它会发生。今天的福音读这个耶稣招选门徒，对不对？招了十二个宗徒，对不对？最后加了一个犹大斯。所以招选的时候都希望每个人好啊，所以还是有人走另外一条路去啊，那不会自然好嘛。我们是在有招教要成圣，可这个人是不是接受这个招教，天主不勉强啊。当我不接受的时候，我就远离了圣光，是一样。所以你看，注意到哈，我们讲若望福音有个二元论的邪，它这个二元论呢，不是存在性的二元论，是选择性的二元论，是伦理性的，是抉择性的。当我做了抉择，我不选择善，我就成为恶，这对立的。当我真心的选择善，恶就不存在，就没有啊。可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是我嘛，这个世界什么什么人都有嘛，那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要用我们的善胜过那个恶，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基督徒啊，就是要认真，要努力，没有别的办法。我早上跟一群这个天主教的幼稚园园长们就是聊天谈话，我跟他们说，是你们在天主教里面幼稚园当园长很辛苦的了，而很多还不是基督徒。我说你们马上就碰到问题，就是幼稚园要保护孩子安全，他必须关门。可教堂那就叫有开放，他必须开门，你怎么办？你关门保护的孩子就得罪了教友，那教友呢当然对你抱怨嘛。这只是小例子的，我说你们当园长啊，是注定要吃苦的。我为什么？我活该你这天不在你们工作。我说你活该，我说你必须要承担，你要设法把这个问题要好好解决嘛。你怎么样看又可以保护孩子，但是呢不要忘了教堂才是天主教会的核心呢啊，是天主教的圣堂附设的幼稚园，不是幼稚园附设的圣堂。我们也很重要的感受是幼稚园附设圣堂嘛，对不对？那你说有没有道理？他们有他们的立场，是明，我说我是明白的，安全太重要了，对不对？那像我说我进门还经过门房的管制，我说不要那么急着生气嘛。你明白那个幼稚园园长的压力，或者孩子们的危险，因为台湾当然也有很多这个绑架都听过，对不对？怎么办呢？啊，怎么样能够协调啊？当我们不肯去协调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善，恶就出来了。那只有争执，只有谩骂啊，只有互相诋毁啊，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至少当我开始愿意去沟通去协调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呢，那恶就会不见了，它本来就不存在的，那本来应该有的善就出现了。这是很好的例子，可以看啊，善跟恶是一样的。好，我们看第六节，进到散文题材。曾有一个人 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使徒望福音跟对观福音呢，关于这个若翰洗者的报道，这方面是基本上一致的。啊，在耶稣的公开生活之前，有一个人先来了，啊，那他就是若翰，他进行了宣讲，也做了很多好的工作。那么关于这个若翰的报道呢，基本上其实四部福音都采用了旧约的语言形式。啊，若翰福音呢，他没有讲太多的故事，他用非常简短的文字讲出若翰洗者啊，他的生命跟使命四个幅度。第一个，他是被天主派遣的。啊，第二个，亲自来到了。来呢是为作证。第三个，为光作证。然后呢，第四个呢，他的目的是为光作证，然后引人进入信仰，相信这个光，相信真光，相信他就是圣言，相信他是天主子。这四个是，其实在对观福音用叙述若翰故事的方式讲了很多。那若望福音呢，在序言里面用非常简短的四句话讲了被天主派遣，亲自来到了。目的呢是给光作证，同时引人进入信仰。那这个信仰呢，在若望福音当中对象永远是耶稣。谁信耶稣就是信天主，谁信耶稣是天主子就是真正的信仰。在若望书信讲过了啊，不要凡神就信。什么神真神呢？是他指的是感动人的这个圣灵啊。什么真神呢？是相信耶稣基督真正降生成人，他是真天主真人的，这才真正的神啊，真正的信仰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初期教会通过若望福音留给我们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是对象呢是耶稣。那么要能够信耶稣是依靠见证的。现在第一个见证是若翰洗者，这个见证他来了，也给我们指出来了他的见证的对象。我们这边要说哈，这个福音的叙述啊，他在写福音时候耶稣事件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去看若翰洗者是在基督信仰的影响之下看法。换句话说，他是在复活的耶稣的光照之下，这个光啊去看的。或者更明白一点，他是带着基督徒的有色眼镜去看若翰，已经帮他抹了个色彩。就是那个基督徒所看见的若翰已经不是客观历史上的若翰。那我们是在信仰这个领悟并没有冲突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若翰的领悟跟若翰自己本身的领悟不太一样了。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的。你若翰活在时空当中，我们自己也可以问，我们对我们自己认识多少呢？也不全认识啊。我们在被天主派遣、被天主召教，在这边生活，我们对我们的使命完全认识吗？也没有啊。我们渴望啊，但事实上做不到的。就是我们说什么叫盖棺论定呢？啊，棺材一盖，别人告诉你啊，你怎么样活的，好还是不好？这比喻不是很恰当，不过差不多这个样子啊。就是基督徒在信仰内去看，他们看得更广，因为他的幅度更多，去明白了。所以若望福音的作者把若翰的见证做了一个转换，因为若翰来他本来的见证呢是那个要来的那一位是天主本身。你读马拉基亚先知书，天主本身，他对谁作证呢？他的讲话的对象是以色列人。可是呢，若望福音作者把他的讲话的对象变成全人类。所以写在这边，我们今天是他的见证对我们这些读者做见证呢。什么意思？若翰洗者的见证效力是超越时空的了，成为永远有效的了。历史中的若翰，他对他当时跟同时期生活的人讲话，你们快点悔改，不然来不及，你们死定了，因为末日要到了。今天末日还没有到啊，所以更明白哈。一个是若翰活在历史中的若翰，他的自我认识，他当然在对于神的信仰之下，他努力的去按照他所领悟、他所相信的活出来， 他活得精彩，可他的精彩他自己没完全看见啊。在初期教会，在耶稣的复活才恍然大悟，若翰那个人真的是精彩，他的见证就超越时空，到今天对我们讲话，今天写成这个书，他的话对我们也成为有效力的。所以若望福音这边关于若翰洗者的叙述呢，其实呢是初期教会对于若翰的领悟。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消极想法是，我们知道若翰他自己这个门徒团体非常大的，活得非常久啊。当保禄传福音还在小亚细亚碰到他团体吗？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而且我们读福音也知道，若望福音也说了哈，若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在互相比较谁的师父比较厉害的。当然那若望福音写当然是耶稣比较厉害了，要让这个若翰的门徒们死了条心，你们快点悔改吧啊！你们的师父是暂时的，是在给耶稣作证的，你们应该要相信是真天主的儿子进到我们当中，那个人在人间叫耶稣，不是你们的师父。大概是这个味道，有点这样的一个初期教会的一个辩护。当然所以说后面的六到八节也说了，所以若翰也说了嘛，这个经文说若翰呢他不是墨西亚，他是为给墨西亚做见证的。所以这两三节经文讲若翰有非常多的这个目的，一方面说了他超越时空的见证性，同时呢也就是反驳了若翰的信仰团体，你们是暂时性的，该结束了啊，赶快回归到对于耶稣的信仰，对于真墨西亚的信仰。第九节，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经在世界上，这世界原是借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就是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有血气，也不是有肉欲，也不是有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好，这边它的内容还是来自于智慧的诗歌啊，这首诗歌当初写的目的呢应该还是一样啊，为智慧争取人类，就是希望读者来接近智慧。但我们可以相信就是旧约里面是谈那个智慧啊，智慧作品里面的来通通来接近这个智慧。那现在呢作者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呢怎么样要引人接近基督，引人接近基督。这个降生的这个圣言是天主要实现他宇宙性的救援行动。这个智慧是无可比拟的真光啊，这个光呢是现在就是在圣言身上，这个光是排他性的，只有他是唯一的，是真正的启示的光，是什么？是普照每人的啊，是唯一的，同时呢是普遍性，普照每人的，一个例外也没有。你注意到这样的作品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出现是不简单的，已经跨越了犹太民族的藩篱啊，就是你可以知道初期教会他们一开始就很深的灵感，我们的天主是超越一切人的，是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方面的思想跟保罗是很像的，是很大的一个跨越，大的跨越。那么这个光，这个启示的光是唯一的，然后呢他启示的对象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唯一跟全部这个对应。可是呢圣言来到世上，他的经历呢跟智慧是一样的，他听到非常多的拒绝啊，本来这一切都是受造物因他而创造的，他的产业嘛，他来到自己的产业当中，可是呢他也成为了反对的对象，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把他当作一个陌生人来对待啊。当然这边所谈的世界啊并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宇宙太空，而是人的团体了，讲这个反对人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是指什么？这个现在生活的人经由他们的抉择啊，那么成为了跟天主对立的，这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成了与天主对立的空间，反而是指人了 那你读的王福音好几次谈到世界都是与耶稣作对的，是相对，这边是序言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世界的概念你要从这个序言去明白，以后在福音当中内文里面谈到一切关于世界的关系。好，但是有人拒绝，而且很多人拒绝，但毕竟不是全部，还是有人接受了圣言。那么接受圣言怎么样？当然就是跟那些拒绝圣言的完全不一样的结局，还是维持什么黑白二分的写法，二元对立的写法，二元对立来自于人的抉择。那群人拒绝圣言的就活在黑暗中，成了属于世界的，接受圣言的呢就成了属于天主的，他成了什么？天主的子女。这个当然是什么？是末世性的身份啊。所以说什么？这个诞生不是经过自然的法则，是超越自然法则的，它很简单的说是由天主而生的。由天主而生当然是个奥秘啊。我们可以想象旧约里面有好多由天主而生的人，那么多根本不可能生育的女人，她生了孩子，从撒拉开始啊，从亚巴郎的故事开始，很多很多下来，这样的由天主而来本来就是一个神秘的奥迹。那今天进到的基督信仰里面当然就是谈洗礼了啊。当我们选择了相信耶稣是救主以后，我们就透过洗礼就成了离开这个世界的，进到什么？属于天主的。这很深的啊，这不要再说我好凶，我一点也不凶，反正我跟他讲该怎么活啊。哦，原来是分得非常清楚的，那中间不能够有任何的缓冲地带，没有的。嗯，我们当然知道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啊，有这个层次性，有这个过程性啊，从黑到白总是经过灰的啊，是必然的。但在生命的抉择里面常是当下的，那个肯定，我拿那个告解甚至当理由。很多人说，当例子讲，很多人说干嘛要告解？我告解又要犯一样的罪，我怎么改都改不掉，那我怎么去符合定改？我说你对定改就懂错了，定改是我在告解的那一个当下我决定要改，然后呢我透过圣师给的恩宠我会得到能力去改，万一改不掉怎么办呢？再来一次。没有说你现在犯了一个罪，以后你再犯同样就死定了，没有啊，不是的。就那个回转当下那个意志的决定，意志，我们透过这个意志的决定呢，透过圣师的恩宠，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可以改。但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呢？当然还有过程性，就进到这个现实的生命经验里面有过程性的，但那个生命的那个抉择那个当下是黑白二分的，绝对没有说我啊，我现在要犯告解，我就想我明天我还在犯罪的，那就告解甚至就没效。啊，那个痛悔定改是当下决定要做决定的，那个决志是必要的，那个没有甚至就无效，那个有就有效。所以我以后是不是实际真正能够改，那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我们要相信圣师的恩典，我以后可以，但我就需要各种方法。所以神父们要尽一切力量，给一些建议，也非常具体建议，怎么样去改善一个生命的抉择，不断的走。啊，这个是一样。所以我说这个黑白二分是非常清楚的，清楚的。好，十四节，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在他因为他原先我而有。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这个圣言呢到现在就真正成了血肉。说于是啊，他本来是什么？天主嘛，本来真神完全的天主，现在呢他进到世界上，进到这个衰弱的领域啊，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这边当然在这个诗歌里面没有像我们今天后来这个教会的讨论说什么恶性一位是天主性人性一个位格两个性体，这个这边还没谈那么多 后来慢慢我们教会从这个根据慢慢发展出了神学，是去了解耶稣本身。那这边是很简单讲，就讲了这个圣言，天主派遣的，他真的进到世，而且什么是非常真实的，真的血肉。希腊文 sucks 是一个非常你讲低级的一个字啊，非常写实的，就是可以学的，可以烂的，可以宰杀的这样的一个字。那么怎么活呢？在我们中间寄居，在我们当中在找到了住处。按照文字翻译，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了帐篷。好，这个帐篷跟我们见它的光荣，帐篷跟光荣，这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约柜在哪里？帐篷里。什么时候他们不可以走呢？当天主的云彩光荣遮盖在约柜上面时，他们就不动；当云彩升起，他们就行走。这边怎么样？当然是这个话就表示什么？这个圣言来到我们人间，是天主真正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了。那么后来这个约柜再发展成到晚期，成了圣殿的概念。萨拉曼盖的圣殿，圣殿是什么？是天主的临在之处。那么圣殿后来毁了，当初基教会写这个圣经的时候，用这样的圣言诗歌在写的时候，他们就领悟到了，那么天主的临在不受建筑物限制的。本来萨拉曼的诗歌就已经明白了，我盖这么大的殿也容不下你天主啊，很清楚，萨拉曼明白的。后来人们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发展就忘掉了啊，发现这个圣殿才有天主，以外就没有天主。到这边很清楚，初期教会的信仰就很清楚了，对不对？这耶稣在，那么天主就在。这个事实呢，只能够在信仰里面领悟。谁领悟呢？我们。首先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个写作对象，其次是我们今天一切的读者，我们见了他的光荣，信仰团体就承认。在耶稣身上看见了天主的光荣，什么意思呢？他们整个信仰团体都是目击证人，他们所留下的作品是值得信赖的。这也跟路加的可能很像，就是初期一致的，他们都是耶稣的目击证人。他们证明什么呢？是天主父独生子的光荣，满意恩宠和真理。这个独生子呢，它具有什么？天主独一无二的关系，是天主最后的决定性的最有效的启示。我们上次跟各位讲的这个希伯来是，对不对？天主在起初用很多方式借很多人讲的话，对不对？现在呢让他的独生子来，这是一样的概念，一样的。这边是什么？这个是父独生子，是决定性的，排他的，唯一的。那这个恩宠跟真理什么意思呢？是帮助相信他的人得救的。接着呢，就再一次提到若翰啊，若翰的见证。那若翰的见证呢，就是把这个若翰的见证方式，就像这个瓷砖一样，就砍入这个诗歌里面。但是，那这边是什么？用一个更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嘛？表达什么呢？这个若翰的话说什么？他来作证，为谁作证呢？为这个圣言。圣言是谁呢？圣言是在时间上，在人的时间上比若翰晚来的，但是他是在他以前的，原先就有的，在起初已有圣言。再一次非常强的方式要说明圣言的地位远远超过若翰习者。这位在若翰以后来到的圣言，其实呢在我们人的时间上面是我们产生的错觉，他在若翰之前就存在了，我们是没有能力看见而已。就存在的本质上面，圣言早就是在若翰之前就存在，因为圣言是跟天主同在的，在创造之初就已存在。那么用神学的字眼说，圣言的先存性啊，先于一切受造物，先存性。好，17节，因为法律是借着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给我们详述了。这边把这个梅瑟跟这个耶稣基督对立起来 啊，讲的两个不同的救援机制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写是非常危险的字眼啊，就很明显是否定就犹太的信仰的对于梅瑟决定性的肯定嘛，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但是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就是一个最深的信仰表达，他的写法呢就很有保禄的味道啊，对不对？法律已经过去了，法律过去了，耶稣才真正的，耶稣是一切，这是非常美，把旧约跟新约的对立表达，把梅瑟跟耶稣基督对立表达。那么耶稣呢，他并不是在法律之下的，基督徒呢也不是，耶稣是恩宠，所以基督徒是恩宠之下的啊，基督徒是活在恩宠里面的。那么这个来到人间的这个圣言是谁呢？是天主独生子，他来干嘛呢？来宣报，他本来在哪里呢？本来在天主的怀里，他来宣报什么？宣报那个拥抱着他的天父。所以呢，只有他是人通往天主独一无二的通路，没有第二条啊，除了耶稣没有救援啊。这句话到今天我们教会还肯定的，那些人不认识耶稣怎么办？天主办，天主办，我们不用担心，天主办，天主办还是经过耶稣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许不会解释这怎么回事，不知道了哈。耶稣的救援功劳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得到他的功劳，我们愿意得的话都得到他的功劳，有意识无意识，对天主不是问题。但这方面我不要跟各位想太多，这个东西它至少太神学性啊，这个对我们不太有营养啊，是，但是我们只肯定啊，在耶稣类似以前，因为他呢，他怎么样让我们认识他呢？他来把天主讲给我们听，让我们更认识天主，让我们在他的启示当中，用他的眼看天主，用他的心去聆听天主，用他这个方式去真正的去相信。所以福音的作者他基本上就是一直看着这一个耶稣基督，给了这么多决定性的肯定句，这最后一句话最肯定的，没有人见过天主，要想要看见天主，除非透过耶稣。透过谁呢？那个在起初就已经有的圣言，他跟天主一样超越时空的。我们要认识一个超越时空的对象，只有透过超越时空的启示者，否则不可能的。这个是福音的结，这个序言结束了啊，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很精彩，就一声锣声就咵结束，闭幕就完了，这个序言就完了啊。接着呢，从第十九节开始，圣言开始讲话了，讲话就是整个的叙述，整个的启示就开始了。好，我们把这个经文的简单的介绍跟各位做一点这个导读，第一到第十八节，最后提点这个简单的可以引着这个反省啊。序言他给我们讲的是天主，用的方式呢是非常绝对性的方式，我说黑白二分的方式啊。面对他，人只有选择相信跟不相信，就不用讨论，没办法讨论的啊。所以整个序言的主题就是启示，我们对于天主人是没有能力认识的，因为我们受造物，所以我们怎么认识呢？除非天主他自己告诉我们，人没办法。现在呢，感谢天主他来告诉我们了，怎么来呢？派他的圣子来。这个自我启示是决定性的，在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事件上面完成的。这序言要写东西，还是回了一句话啊，不经过耶稣，没有人可以认识天主，没办法的，或者只是一部分的。有趣的是，这福音的结尾这边说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这个也是无神论者反对天主的论调。天主你看过吗？说眼见为凭，对不对？很多无神论都这么讲嘛。可基督徒的回答呢是什么？天主子是明明白白的跟我们讲了天主，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了天主， 这个看见当然不是指肉眼了，是信仰的看见啊，不同层次的问题。所以耶稣啊，天主子他本身来是宣告，宣告，所以他的话啊，他的话就是跟他本身的本质，跟他要启示的内涵是连结在一起的，非常深连在一起。很有趣的这个唯物论呢、啊，唯物论的一个领导者，这个费尔巴哈啊，费尔巴哈啊，这个费尔巴哈，他曾经说，他说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求圣言终要成为血肉，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精神必须变成物质。啊，这物质是真的嘛？我的讲法的。可是呢，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理解了，精神是超越物质的。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降生的圣言是真正的救援，真正的拯救，而且把我们的精神跟肉体一起救援。这是我们基督徒面对无神论的情感的对话。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发生，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里面，我想在思想界里面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无神论者，我应该讲唯物论者啊，极端的哲学性的无神论啊不多的，唯物论是很多的，共产主义上下来都是非常多的，他们有非常严密的一套思想结构，很清楚的。那在我们的信仰呢，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那我们的耶稣他真的成了人，好像成了物质一样，不，他这个具体的有肉体的跟人一模一样的这个存在，是为把我们引回天主，他不以物质为终向，不是结局，这是圣言所写的。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边，我们下礼拜继续，我们今天做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接受了天主的派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把天主父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相信我们的创造主，透过你接受天主赏给我们的救恩，请你帮助我们相信你是唯一的启示者，帮助我们相信我们也透过认识你，被你派遣，也成为一切人认识天主的媒介，我们也成为与你合作的启示者。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及圣神之名，阿们。